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很高兴看到我们天上的父从这些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得着完全的赞美。当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小孩子，使我们更要为此而感谢神。今天是父亲节，我其实来之前我也知道今天是父亲节，但是我就在祷告中一直觉得要在今天讲一些什么的题目呢？我本来是想要不要讲一些应节的题目呢，后来我就经过祷告，我不明白道理，神一直的是让我讲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们人生之中，我们的天父怎么借着生命中的试炼来到使我们得到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在但以理书第三章16到25节，两段的圣经是旧约1041面，1041面。我们从第16节开始，一直看到第25节。这是一个我们可能熟悉的故事，也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是看到圣经上说，第16节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加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却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加尼撒怒气填胸，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7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线烧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加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4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4个的相貌好像神子。让我们再次的恭敬来到神面前，一同的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知道圣经所写下的记载，正如保罗告诉我们，都是为着教导我们而写。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来到带领我们，来到指引我们，来到鼓励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在人生中经历到是试炼，当教会中我们经历到各样的难处，让我们是来到仰望你，让我们像这3个年轻人，他们坚定地来到信靠主，以致他们能够经过 生命中的试炼，并且得胜有余。主啊，我们恭敬地来到祈求，愿你借着这段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今天的程序当中有一个夹页，大家可以一面听到也一面的是把资料是写下来。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救赎和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允许各样的试炼临到他的儿女。雅各书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是这么样子来看生命中的试炼：你们遭遇各种试炼，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你们要忍耐到底，才能达到十全十美、没有缺欠的地步。要达到在上帝眼中看来十全十美、没有缺欠，圣经告诉我们，唯有通过试炼这一个途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所经历的，正是上帝所允许临到他们生命中的试炼。今天我们要从他们的试炼中认识到试炼的由来，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从何处得着力量，以及我们要从他们的经历中体会试炼中的祝福。我们第一，我们来看看认识试炼的由来。其实圣经这一段的记载告诉我们，试炼由来可能有三个人为的原因，但是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原因。试炼的由来原因有很复杂，可能是人为的原因中包括有人为的虚荣。许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尼布加尼撒王在杜拉平原，也就是离开巴比伦大概六里的地方，是造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有九层楼高，十五里外都能够看见，而且外面是金色的，由头包金包到脚，这是出于他对上帝的一种的对抗。因为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记载，在尼布加尼撒王的第二年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梦，让他看见是世界上每一个的国家、每一个的政权都会是一个一个的接续下去，而只有神的国像那一块是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把这些的政权都要打碎，而只有神的国像那一块大石头要充满天下。然后当但以理替王解梦的时候，但以理说，王啊，你就是那金头。相信是每一个的统治者，其实中国的也是，从秦始皇到毛泽东，每一个人都欢喜被人称呼万万岁，虽然他心里知道甚至不可能活到100岁。所以尼布加尼撒王，一些圣经学者说他是出于是因为上帝给他说你的政权会过去，但是他要对上帝对抗，所以他建立这个金像，表示说他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这种高举国家至上的思想，这种的虚荣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三个人受到考验，也可能是因为敌人的嫉妒。第八节那里提到说，来控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王宫廷中的高级的官员。当年他们没有办法回答巴比伦王的梦，差点连命都丢了，但是但以利为他们解了围，却成为了他们的领袖， 所以他们其实心里很心不甘情不愿。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里面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控诉这个字，其实意思说是好像从别人身上撕下一层皮这么样子。可见是这些的当时的加勒底人，他们对但以理和他的同伴那种的仇恨，那种的敌视，所以他们是一看到有这么的机会，他们赶紧去攻击。而在这谋害的心的背后，更有撒旦的工作。我们从约伯记知道，义人受到是考验，义人受到试炼，背后有撒旦的工作。正如启示录十二章十节那里说，撒旦是在我们的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故此我们要认识到，哪里有怨恨，哪里有妒忌，其实那里就有撒旦的工作在那里。然后在这个世上，我们也看见为什么这三个人会有苦难，那是因为是政府的越权，积极统治者，极端的集权的统治者，往往认为他不但的有权控制人民的是生活，也能够控制人民的思想和灵魂，所以他们是往往的用极端的手段来到是压迫，来到打击。所以是当尼布加尼撒王立了这个金像，他就命令全国的人民，通国的官员都要来到敬拜。但其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虽然罗马书说在十三章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但是这种的顺服是有限度的，因为当统治者与神的是律法有所抵触，当政府偏离了真理，不再是上帝的用人，信徒有一个更高的效忠对象，乃是上帝的律。为此彼得约翰当年他们传福音而面对犹太的公会，也就是犹太人的最高的司法和宗教的机关的时候，当犹太的公会禁止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他们说了一句大义利软的话，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决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在顺服人跟顺从神之间，信徒唯一的抉择就是要听从神而不顺从人，而且预备为此来到付出代价。但是我们看见虽然有这许多的人为的因素在那里，而使到这三个年轻人受到试验，要被扔在火窑里面，但是在人为的罪恶和败坏之中，上帝要得着荣耀。在七十四的古译本，在第一节这段的经文上加上一句话说，尼布加尼撒在位第十八年，因为已经征服从印度到埃提亚伯各省的人民，他造了一个金像。而根据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八节和耶利米书五十二章十二节，这也正是他攻陷耶路撒冷的那一年，也就是从尼布加尼撒自己的生命中，他看来他是所向无敌王权至上的那一年。但是上帝却要借着他那忠心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年轻人，向尼布加尼撒和他的臣民显示，除了耶和华真神以外，没有别的神能施行这样的拯救。不错，信徒的苦难 可以从别人的虚荣、妒忌、不法而产生，但是在上帝的全能的计划当中，却要成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子民得祝福的机会。所以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让我们要来信靠神，让我们不是只是看到那这个试炼的痛苦，在那里埋怨，而是让我们要在其中看到上帝要做什么，上帝要如何在其中得着荣耀。接下来我们要看见的是，当试炼临到的时候，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如何的从神那里得着面对试炼的力量。当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面对尼布加尼撒王的愤怒，面对烈火熊熊的火窑，他们从何处得着面对试炼的力量？从他们对尼布加尼撒的回答，也就是第十六到十八节那一段话里面，我们看见历代圣徒面对试炼的力量和态度。第一，他们要先清楚上帝的心意，这心意是在圣经里清楚讲明的。当尼布加尼撒王要这三个人去拜这个金像，这三个人心里很清楚，因为他们自小他们读圣经，他们读十诫，他们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十诫里面第一条和第二条就讲得清楚，神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他们很清楚这不是他们应该所做的。今天的社会在面对道德抉择的时候，往往用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到将事情来到混淆，以致将抉择变得模棱两可，左右逢源。在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面对抉择的时候，可能在今天的社会的态度来看，就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他们可以说只拜一次是无关重要的，不要紧了，或者是说我们是亡国奴，王这么样子厚待我们，我们怎么可以忘恩负义令王失望呢？或者有人会说，我们现在暂时放下原则，保存性命和地位，将来大有机会在巴比伦的宫廷里面是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改变环境来到做见证。其实这都是试探者的声音。当然并不是生命中每一件事都是那么黑白分明的，我们也要小心不要以偏概全，以圣经的一段话就认为是圣经全面的对一件事的原则。我们却要是很清楚的，在我们所做的事上一定要遵循上帝清楚的旨意。当我们清楚了知道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作为信徒的就有一个不可推却的道德的责任，来到履行并且顺服上帝清楚的指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有一位因为阻挡当时德国统治者独裁者希特勒而被处决的德国神学家，叫做潘霍华 Bonhoeffer， 他曾经在临死之前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基督不但使我们称义，他更使我们刚强，懦弱胆怯是人真正的罪恶。当我们清楚了什么是神的旨意，当我们清楚了圣经里面的大原则，在那些事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义无反顾，我们只有遵行。虽然 有时候我们心里会害怕，但是信赖上帝和忠于上帝乃是我们的首要的任务。正如主对士美拿的教会的基督徒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第二，当他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信靠神的旨意。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三个人的回答值得我们效法。首先，他们表明他们不需要跟尼布加尼撒王用许多的语言为自己来到辩护，他们要以行动表现出对上帝的忠心。很多时候在生命中讲是很容易的，但是当我们要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又要付代价，我们是要流血流汗的。所以他们是不再是在尼布撒涅王面前是在那里跟王那里讨论，他们要用行动证明他们对神的忠心。接着他们宣告说，他们深信所侍奉的神能够对他们加以拯救。但是他们对上帝的忠心并不只是建基于上帝的拯救的奇迹，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是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然后讲了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说，饥祸不仁，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却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三个人对上帝的信心是如此的大，无论上帝在他的旨意当中是否伸手拯救他们与否，他们都愿意至死顺服上帝的安排。这就是信徒对上帝应有的信心。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有人生了重病，他有信心，他说，神啊，我相信神能够医治。但是更大的信心是，我要信靠神，就算神不医治我，我仍然的要信靠他，要顺服他。这就是一个更大的信心。他们相信无论神是否将他们从火窑中救出来，他们都仍然的要信靠神。而这种的信心，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里面那种祷告的信心。在科西马尼园里面，当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当面对要耶稣要面对死亡的时候，耶稣害怕不害怕？耶稣害怕。耶稣在十字架面前他是害怕，因为他在科西马尼园里面，他跟神的祷告是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他那更大的信心，更大的顺服，在下面那句话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当他很清楚说父神要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不再想到说要去求父差十二营天使来救他，而是他甘心的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为世人成就了那莫大的救恩。这就是真正的信靠，真正的信心。最后我们看到的，在试炼中，这三个年轻人他们是愿意为信念而付上代价。试炼中临到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忧惊，都是出于我们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情。撒旦也知道我们人性的弱点，在约伯记二章那里他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当信徒害怕付代价，害怕损失，害怕困难，就容易落在撒旦的圈套当中。唯有当我们愿意对神全然的信靠，置个人的利益甚至个人的生死于度外的时候，才能够谨守上帝的原则，才能够 为上帝做成大事。正如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里面，保罗见证他侍奉的心智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生命中经历许多的难处，但他将他个人的安危、生死甚至置于度外。他有一个很好的生意是遮帐篷的，那个也置诸度外。他生命中他知道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要基督在任何的环境中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让主得着荣耀。在今天的处境之中，我们感谢神，不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做出生与死的抉择。我也祷告说，我们将来做没有一个人有一天需要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有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困境之中，在试炼当中，当我们知道顺从神而不服从人，当我们知道甚至我们做出顺从神的决定要付出代价，要遭受损失，要被别人孤立，被孤单，是嘲笑、批评、攻击的时候，让我们选择跟随神，而不因为害怕而屈服于当时的困境。而只有当我们立定这样子的心智，我们才会能够面对试炼而能够得胜有余。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三个人，当他们真正的信靠神，他们甚至不害怕，他们是将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们就体会到试炼中的祝福。第一，他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当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被扔在火窑里面，因为神的拯救，他们并没有捆绑，并且在火中游行。捆绑他们的绳子代表着尼布加尼撒的政权、世界的力量，但是试炼却使他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同样的，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往往有许多的忧虑，有许多的不舍，往往成为我们顺服神、侍奉神的捆绑。但是当我们情愿舍去一切，而只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不再计较个人的得失，而愿意说要忠心的跟随主去行的时候，而为了要谨守神的原则，而不怕损失和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一种真正的自由，是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令你屈服的，因为你知道你要全然的信靠神，你要全然的顺服神。第二，我们所看到的是，当我们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是愿意全然的来到顺服信靠的时候，我们是会看到有神的同在。在火窑当中，当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是不但没有捆绑，他们并且经历了神奇妙的同在。因为当尼布加尼撒王从外面看进去的时候，他看见火窑中有四个人没有捆绑，然后王说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被尼布加尼撒定罪，天上并没有声音来阻止他。当三个人被扔在火窑里的时候，神也没有派天使来到熄灭火窑里面的火，但是当这三个人为着神的缘故是被扔到火窑里面去的时候，神的儿子却奇妙地与他们同在。当着神的儿子与这些忠心的信徒同在的时候，火就没有力量来到烧他们， 并且那火窑里面的困境就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大的胜利。当我们是生命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在最艰苦的岁月里面，却是我们跟神走得最亲近的时候。根据圣经学者说，在旧约的时代，上帝的儿子降世为人以先的基督，曾经多次在重要的关头借着形体来的显现。在创世纪十八章，他向亚伯拉罕显现，聆听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祈求。在创世纪三十二章，在亚伯的渡口，他向雅各显现，将一个用一生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抢夺去积聚的雅各变成上帝的王子以色列。在出埃及第三章，是圣经学者说是神的儿子向摩西显现，呼召一位口齿不清年老垂暮的摩西成为最伟大的属灵领袖。在约书亚记第五章里面，他曾经向约书亚显现，当约书亚谦卑地伏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教导约书亚不费一兵一卒兵不认血的是攻陷耶利哥城。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给了我们大使命，他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愿意是去传扬福音，当我们愿意为着神的缘故坚守神的原则而去服侍的时候，主答应说他要与我们同在，并且不单单是一时的，而是永远的同在。在十九世纪的时候，第一位把福音带到缅甸去的一位圣徒叫做 Adronian Jackson， 当他在缅甸最后经过几十年的是劳苦的工作，快要是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有些人在土耳其这个地方，因为听到他在缅甸的工作，为主所受的监牢，为主所受的痛苦，而信了主。当时在病床上的 Jason 传道人，就讲给一个朋友听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祷告求神让我能够向土耳其人来到传福音，但是神却差遣我到缅甸去。我在缅甸经历了各种的苦难，经历了各种的监禁，经历了各种的失败，想不到神却用了这一些的经历，使到一些的土耳其的人因而愿意信靠耶稣。在神的奇妙的安排之中，我们不知道有时神能够用我们所受的那一种的痛苦来到成就一些更好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正如我想当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从来没有想到说他们这一段在火窑中的这一段最痛苦最害怕的经历，却能够成为自古到今许多的信徒面对试炼面对苦难的时候的鼓励和安慰。神也能够用你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负面的经历，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成为我们自己经历神的机会，也成为别人信仰上的帮助。在耶稣的时候， 希伯来书十一章在信心伟人榜上讨论到撒德勒、米撒、亚伯尼哥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灭了烈火的猛士，软弱变为坚强，征战显出勇敢。其实我们在天上的父并不甘心乐意要我们作为他儿女的人来到受苦，但是他也深深知道唯有试炼能够让我们成长。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前的一晚已经预言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当上帝允许试炼苦难临到我们，让我们用坚固的信心紧紧地抓住神，他会带领我们，给我们面对试炼的力量，使我们经历了试炼更能够经历神，也能够经历在试炼中神同在的甘甜和祝福。所以在我们今天，让我们从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经历中来到得着鼓励，得着安慰。当我们教会遇到难处的时候，让我们紧紧地谨守神的原则，让我们紧紧地来到信靠神，知道他怎么样在过往三十年看过我们，在前面的岁月他也要然然地看过我们。当我们在生命中经历病痛、煎熬、试炼的时候，让我们紧紧地信靠神，因为在最困难的时刻，主应许说，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往往最大的痛苦却成为我们跟神最亲近的时刻。让我们来到信靠他，让我们来到仰望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到，是回应神的话语。